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是新闻简讯。
新唐人圣诞晚会传递真善人的美好。2006年12月19日至24日，新唐人圣诞晚会在纽约百老汇比康剧院上演，共9场，观众反应热烈。西方天国的故事，世外仙境的飞天，高山圣洁的雪莲，悠扬圆润的歌声，桃红柳绿的扇子舞，端庄高贵的满族舞，热情奔放的蒙古舞，荡气回肠的精忠报国，千佛万象的敦煌石窟，天上人间如诗如画，来自社会各阶层不同族裔的观众共同分享了东西方艺术的精湛表演，高潮不断，掌声迭起。参加演出的法轮功学员们认为，新唐人晚会旨在表现神话故事及东西方正统文化，回归人类真正的艺术，修炼者的表演自然流露出祥和与善意，观众才会被深深打动。许多观众赞叹，这是我一生中看到过的最好的演出。华人观众则感慨道，在百老汇演出如此辉煌的中国传统艺术是华人的骄傲。一位6年前移民到美国的观众表示，在大陆时看中央电视台的节目还没有什么感觉，到海外后有了比较，才发觉那些都是党文化的宣传。新唐人的晚会是真正在演绎中华民族最正统的艺术，让人轻松愉快，压抑了很久的思想得到了自由。12月24日，9场圣诞晚会圆满落幕，意犹未尽的观众们对新唐人新年晚会充满了期待。
法国议员致函外长，表示法国不能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反应迟钝。12月28日，法国上塞纳省选区国会议员、南戴赫市议员、心脏病科医生雅克琳娜·赖斯女士就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致函法国外长，现摘录如下。11月28日，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先生在法国国家人权咨询委员会讲述了他们就指控中共摘取中国法轮功修炼者器官所做的调查报告。尽管报告作者没有获得中共政权批准他们到中国进行调查，但还是得出了这个令人恐怖的结论：指控是真实的，以及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在未经其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已经，而且今天还在继续被大规模摘取。面对这样只能使像您和我这样的医生乃至全体公民极度震惊的严重事态，我郑重地请求您，部长先生，请运用法国的一切影响力，使中共政权接受调查的合作，使目前因无法去中国调查而停留在指控阶段的那些事情真相大白于天下。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机缘到了，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一封国内来信，讲述了一位法轮功学员是怎样走上修炼之路的。 小时候经常听母亲讲民间神话故事，长大了一点，喜欢到庙里看菩萨、看佛像，久久不愿离去。我常常对着夜空苦苦思索，我是谁，从哪里来，百年后又到哪里去。在我年少的时候，一对基督徒夫妇带着他们的儿子和我去了教堂，学会了一首歌，歌词大意是，小朋友信主，胆子会大，什么妖邪都不惧怕。这一晃五十几年了，我还在天天唱，对神充满了敬畏，一直唱到我得大法之前。我的性格耿直，在协党历次运动中总是同情那些被整的可怜人，正直的好人被打成右派，送到农村进行所谓的改造，文革中人人互相斗，互相残害，89年忧国忧民的学生却遭到枪杀。我对恶党从没有好感到最后绝望，那些领导指责我不识时务，阶级立场不坚定，是落后分子，为此几次调工资都没有我的份儿，还把最累最脏最苦的活压在我身上。在这种环境下过了几十年，我落下许多病，有几次差点死去的时候又活了过来。为了脱离苦海，我去过寺庙道观，买了多少佛道两家的气功书，凡是出版的气功书能买到的我都买了，也练了多种门派的气功，反复的比较体会，可是都不好使。我一直在苦苦的寻求等待，就像一只漂泊在大海里的小船，却总也靠不上岸。这一天我终于等到了，在一个书摊上，我发现了宝书《转法轮》和《中国法轮功修订本》。当我第一眼看到师父的法相时，我感觉是那么亲切，那么眼熟。接着急不可待地打开目录一看，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练功为什么不长功？这几个小标题深深地震撼着我。我欣喜若狂，认定了这位师父就是我苦苦寻找的师父啊！法轮大法就是我日夜寻觅的功法。我按照中国法轮功修订本练了两遍贯通两极法，一股能量冲灌着我，动作随机流畅，身体既舒服又轻松。泪流满面的我几乎是喊出来，我找到了高人，我找到了真正的名师。我相信这是从古至今任何正传功法都无法比拟的。学练法轮功没有多久，我全身的病痛不翼而飞。法轮功太神奇了，我的师父太伟大太慈悲了。就这样，在恩师的呵护下，我走上了修炼的路，生命进入了崭新的一页。
赞颂法轮大法。下面是一位国内大学生的来信。我是一名大陆的大学生，在这里我要感谢法轮大法救了我父亲，给了我们全家人希望与更美好的生活。父亲是一名建筑工人，人有些霸道，但是对家人却非常好。我很爱我的父亲，虽然他一直把我当男孩子养，但是我知道他也是非常爱我的。我上高中的时候，一场厄运降到了父亲的身上。父亲患上了几乎是绝症的脑瘤，全家人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惊呆了。医生说要尽快手术，术后有可能说不出话来了。当时父亲没有马上手术，而是对母亲说要回家和我说说话。 当母亲背着父亲和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的心一直在颤抖，非常难受。没过多久，父亲就做手术了，术后还可以，可是几个月后，父亲的病又发作了，连话都说不出来，走路十分困难，吃饭都要人喂，我和母亲十分的难过。这时，我三姨告诉我母亲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可以救父亲。我大姑还拿来了法轮功的书和练功磁带。父亲从2006年6月开始练功，到现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身体大有好转。除了说话有点不太清楚外，现在不但自己能吃饭了，而且还能做其他事情，整个身体正在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这都是法轮大法的功劳，我感谢法轮大法，因为他救了我最爱的父亲，救了这个家。现在我母亲和我姥姥以及亲戚们都在修炼法轮大法，因为他给我们全家带来了健康。我作为一名大学生，郑重感谢法轮大法。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救命的九个字。秦皇岛法轮功学员刘姨的侄女，今年39岁，2003年患上了红斑狼疮，全身无力，身体浮肿，不能上班，每月打一针就要2000多块，治了一年多，花了几万块也不见好转。专家门诊医生告诉他，这病治了一年多不见好转，就不用再治了。此时刘姨告诉侄女，每天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侄女真心相信大法好，每天诚心默念，仅仅20多天，身体就出现了变化，血液中的毒素神奇地往体外排。她再找主治大夫看，主治大夫非常惊讶，问她，你怎么好得这么快？1万个人里也没一个你这样的，你不用再吃药了。侄女的丈夫说，铁路的一个女的40多岁，花了7万多块到北京去治也没治好，秦皇岛患这种病的死了好几个了。幸运的是，刘姨的侄女没有重蹈他们的命运，她已经恢复上班了。刘姨的亲家母今年8月检查出肝癌晚期，肿瘤像拳头那么大，吃啥吐啥。儿媳哭着对刘姨说，我妈不行了，大夫说只能用药维持，不能化疗，晚期肝癌都扩散了。刘姨到医院告诉亲家母，每天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给她戴上大法护身符。结果亲家母念了大约1个星期就出院了，吃什么也不吐了。1个多月时明显见好，能下地了，整天在家属院溜达，精神也好。念了2个多月时到医院检查，大夫说你恢复得挺好，像你恢复这么好的不容易。现在亲家母不但自己能照顾自己，还能干活了，儿女们都很高兴，也不用总是为他担心不已了，给孩子们减少了很大负担。知情的人们都说，是法轮大法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健康和美满。
法轮大法使我们全家平安。下面是一封辽宁来信。我是辽宁省锦溪市建昌县人，我的姑奶奶姑爷爷都是法轮大法弟子。有一次我去姑奶奶家，明白了法轮大法的真相，还声明退出了邪党的一切组织。从那以后，我家经历了好几件神奇事。先是今年我妻子怀孕了，邻居都说像双胞胎，到医院检查说还得半个月才能生，还说到时候要做剖腹产，因为孩子太大，不剖腹有生命危险。 可是回家的当天晚上，妻子就说肚子疼。我说，咱俩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着念着，妻子说不那么疼了，很快在家就生了。一称，孩子有10斤4两，大人孩子都很好。还有一天，我骑摩托车下山岭时，摩托车在拐弯处直朝路边冲去，眼看着就要冲下很深很深的沟。就在那一刹那，我喊出了法轮大法好，突然一股力量把车前轱辘拧过来冲回路面。当时我吓出一身汗，只差4-5寸就要掉进深沟了，要真掉下去，后果不堪设想。还有一次，父亲病了，医生说是肠梗阻，得做手术。父亲疼得很厉害，不停地呻吟。医生们忙着做手术前准备的时候，我想起了让父亲念法轮大法好，我也跟着念。父亲的疼痛真的越来越轻。等到要做手术时，医生又做了回检查，说病情不太严重，打点针，开点药就行了。最后没做手术就回家了。我家经历的这些事使我感到法轮大法太神奇了，我们全家衷心感谢大法，感谢大法师父。虽然我不是练法轮功的，但我们可都知道法轮功好，恶党电视里说的都是假话。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三退保平安，这些话一点都不假。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香港与大陆的阴阳界。下面请听一封来自国内医疗界的信。我是一家医院的负责人，10月份我们医院一行10几个人去香港旅游了几天，来到香港真是大开眼界，这里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最使我们难忘而又惊奇的是，法轮功在这里是公开合法的，每到一处都有法轮功修炼人给我们讲真相、发传单、送光盘等。特别是海洋公园太热闹了，其中有一段路程约70-80米，两边全是法轮功的标语、画展，1600万人退出党团队的大横幅到处可见，喇叭里还在播放着奇书《九瓶共产党》。由于我们都是第一次来特区，看到这种场面真有点吃惊。有的职工问我，院长可以接资料吗？我说别人都接，我们就接吧。他们又问，可以看吗？我说既然能接就能看。在国内，我们也偶尔得到一些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可不像今天这么多这么齐。大纪元报人手一份，还有小册子、酒瓶、解体党文化、光盘及其他的资料等等。有的资料是大家在国内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一个个都爱不释手。有的人不走了，坐下看起来，导游一看说，不行，大家快走，地方还多着呢。有个中国的导游对大家说，这些发资料的人都是领了美国人的工资才干这个。我一听这话有些不对劲儿，因为在国内我的小叔子就是练法轮功的，我了解他们都是冒着被抓、被打、被判刑甚至生命危险在救人，资料是他们省吃俭用的钱来做的，到哪儿去领工资呢？于是我对那个中国导游说，那我们问问他们一个月领多少钱行吗？那个导游的脸刷一下红了，说快走，赶上队伍。随行人员都笑了。万没想到的是，在将要离开香港时，中国导游突然对大家说，各位旅客，请将你们得到的法轮功宣传品一张不留的全交出来，扔到垃圾箱里，否则上飞机搜查出一张坐牢7天，罚款5000元，由原单位出证明方可取保。 我们都大吃一惊，不约而同地问为什么。中国导游说，闲话少讲，这是共产党的命令，无需解释，不听话者后果自负。总之一句话，这儿是阴阳界。好个阴阳界，这大陆和香港到底哪面是阴哪面是阳呢？中共又为什么如此惧怕这小小的传单和光盘呢？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谎言才会惧怕真理。真希望早日破除这个阴阳界，让咱们更多大陆同胞都能看到另一面的世界。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水稻专家于良斌老人被绑架。著名的水稻专家68岁的于良斌老人，在今年10月份对法轮功学员新一轮的迫害中被非法绑架，现被关押在绥化看守所，承受着无名苦难。2006年10月19日，于良斌老人正在黑龙江省农科院绥化分所上班，绥化北林区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办公室的王书波、李建飞带领6-7个恶警搜查了于良斌老人的办公室，随后来到于家，由农科所的徐某诱骗于夫人打开房门，藏在楼下的恶警蜂拥而入，两个恶警把70来岁的于夫人推倒在沙发上，死死按住，其他人四处乱翻，抢走了电脑等贵重物品，最后将于良斌老人非法绑架。于夫人受到了严重惊吓，现在见了生人心就哆嗦，整天在恐惧与担心中煎熬着，一次在神思恍惚中摔倒，把脸摔坏了，牙也磕掉了。说到于良斌老人为什么修炼法轮功，情况是这样的。1997年，于良斌老人胃疼得十分厉害，后来胃出血，到哈医大检查，诊断是胃癌，单位领导准备请最好的医生给他做手术。老人十分绝望，手术前的一天清晨，老人到外面透气，遇到一群人在练法轮功，一位学员上前向他热心地介绍法轮功的功法。经过权衡比较，老人决定放弃手术，修炼法轮功。修炼仅仅几个月后，于良斌老人体内的癌细胞消失了，身体完全康复，为单位节省了巨额医疗费。随着不断的修炼，于良斌老人白发渐渐变黑，身体硬朗了。一个被医院判了死刑的癌症病人，有幸遇到了大法，绝处逢生。法轮大法给了他全新的生命，从此他以年轻人的活力奔波于家乡的土地上，为水稻的丰收呕心沥血，奉献余生。老人亲身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他努力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做一个高境界的好人。于良斌老人经常想到别人，下雪了，人们行走不便，老人看在眼里，主动把家属区院里院外的积雪打扫干净。无论雪多厚，天多冷，老人一直默默清扫着积雪。于良斌老人在工作中兢兢业业，淡泊名利，一生取得多项重大科研成果。他在水稻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在省农科院的支持下，老人进行水稻再高产系列研究，提出寒地水稻单本植超高产栽培法，在江西、辽宁、吉林等省做过实验，每公顷节约种子60公斤，增产2000公斤，增收2400元，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了巨额财富。 1999年9月15日，黑龙江电视台午间新闻对此有所报道。它培育出多个水稻新品种，远销省内外。绥化市各乡镇的稻农使用的种子多数是于良斌培育的。于良斌老人还出版过3本书。由于高境界的品格，出色的科研能力，于良斌老人退休时，很多外地企业以每年10万、20万的高薪聘请，都被他婉言谢绝，毅然接受原单位的挽留，将自己的智慧继续奉献给原单位。这从法轮大法中修出的无私境界，当今几人能够做到？作为一名已经退了休的专家，按照常理、资历、年龄，老人完全可以不下农村，但近70岁的老人还是经常不辞辛苦地骑摩托车下乡，解决技术难题，晚上还要接很多省内省外的咨询电话，他都耐心详细地解答。在2005年建立大型绥农科技园区时，老人负责该科技园区的设计，这是一座高科技生态园林，规模很大，是从事农业、环保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竣工后，20多个市县前来参观，人们赞不绝口，惊叹于设计者的高超智慧。老人一生取得多项重大科研成果，最突出的贡献是在他修炼大法癌症康复后的晚年取得的。法轮大法给了老人第二次生命，本着受人滴水之恩，必将涌泉相报的朴素想法，老人用自己的身心巨变，将法轮大法的美好讲给有缘人，把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中共的罪恶告诉被欺骗的同胞。为此，恶警到单位多次骚扰、威胁，最后他们把这位正直的老人关进了监牢，戴手铐，上脚镣。听到老人的故事，扼腕痛心的同时，让我们一起以觉醒的良知为结束这场迫害尽一份力吧。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比宝石更珍贵。一位旅行者在一片山野中徒步旅行，一天他在一条清澈的小溪里意外地发现了一枚宝石，旅行者将宝石捡起，随手塞进背包里。第二天，他在一片人迹罕至的树林里遇到了一个憔悴不堪的行路人。行路人告诉旅行者，自己是一名商人，刚刚遭遇生意失败，生活上也碰到了不顺心的事，这次出门只想宣泄一下自己的心情，可没想到在这片荒野中迷了路，所带的干粮已经吃完，饥渴难忍。听完他的诉说，旅行者毫不犹豫地拿出自己已经不多的食物和他分享。旅行者打开背包的瞬间，商人发现了里面的宝石，他赶忙又说，自己现在非常渴望拥有东山再起的资本。于是旅行者把宝石拿出来，毫不犹豫地递给了商人。商人欣喜若狂，他等旅行者离开后，仔细地检查了那块宝石，没错，是一枚罕见的珍品，一旦出手卖掉，所得钱款足够他后半生的花销。商人在庆幸自己好运的同时感到纳闷，为什么旅行者对这枚宝石一点也不吝惜呢？几天后，两个人再次相遇，一见面，商人就把宝石归还给了旅行者。他对旅行者说，你离开后，我想了很久，到底你身上有什么东西能让你毫不吝惜地把宝石送给我呢？ 我想这种东西应该比宝石更加珍贵，它或许更值得我拥有。是啊，无私的善念所放射出的光芒胜过世间最昂贵的宝石。其实人一生就那么几十年，哪怕再努力地去探索，所掌握的知识也是很有限的，哪怕再努力地去所谓奋斗，得到的财富也都很有限。人的一生过得再风光再显耀，却始终摆脱不了生老病死。人的心里总有一种不安定感，因为世事难料。有人说这个旅行者是个彻悟了人生目的的修炼人，应该是有一定的道理吧。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名汇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